紫人精，蝎子。杀人要干脆利落，万不可拖泥带水。能趁人不备就趁人不备，能先发制人就先发制人，能一招毙敌就一招毙敌，能赶尽杀绝就赶尽杀绝。什么白衣胜雪、绝巅比武、武林规矩、江湖神话，全是瞎扯淡。杀手又不是戏子，演这些花招，图这些虚名给谁看？顶尖杀手只有一个标准，活下来，而且活得久。历代独步王都是这么教育后人的。如今，上官伐也用同样的话教育自己的儿子们。杀手第一戒，戒名。出手要有把握，尽可能占据天时地利，躲在暗处就是最大的优势。即使你的目标是一位半身瘫痪的乞丐，你也要把他当成绝世高手对待，悄悄靠近，从背后一刀杀死。你觉得丢人是不是？没错，那个乞丐不丢人，他已经是死人，还有1%的可能真是一位绝世高手，化妆成乞丐骗你进入圈套的。所谓兵不厌诈，打胜仗的将军才是良将，谁管他用了什么手段。尤其是他手下的兵卒更得感谢主帅的不择手段，因为就靠着这些阴谋诡计，他们才活得好好的，有机会享受胜利的果实。伟大的将军永远只从敌人的后方和侧翼发起进攻，自大的蠢货才天天念叨着决一死战。杀手不是将军，所以他要比将军还要更狡诈、更阴险、更无情。曾经有这样一位高手，世家出身，武功卓绝，从少年时期就罕逢敌手，登门求教的人甚至需要提前预约。比试之后无不心悦诚服，承认他是天下第一高手，就差把牌匾挂在门上了。这位高手最后怎么着？死了，还不到30岁，躺在阴沟里10几天才被人发现，尸体腐烂得不成样子，收尸的人都不忍让他爹娘看到。他为什么死了？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，离家闯荡江湖去了。登门求教的人都得守规矩，两人面对面，周围挤满武林名宿，一声开始，然后比谁出手快稳准，下三滥的手段谁也不好意思用，招式稍微走形一点儿都会遭到耻笑。习惯了公平比武的高手一旦离家迈入江湖，就变得不堪一击，没人知道他是被谁杀死的，也没人知道他是如何被杀死的，只知道他的致命伤位于后背。大家都同情这位高手英年早逝，嘴上鄙视那位鬼鬼祟祟的杀手，但是私下里却议论说，高手不是真正的高手，哪有高手挡不住身后偷袭的。就连那曾经败在高手剑下的人也渐渐变了语气，声称自己当年战败是因为不占地利人和，真要是狭路相逢，谁胜谁负尚未可料。高手能怎么办？他死了，化成一堆白骨，一句也辩解不了。最后那位神秘的杀手却成为偶像，人人都在传颂他的事迹，人人都声称曾经亲眼目睹过他出手，甚至有人自称就是他本人。这就是江湖传奇的真实面目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爬到高处，仰慕者自然会替你编出光明正大、风起云涌的人生。人们就只看到站在高处的你，谁在乎你用了什么手段，脚下踩了多少具背后有伤的尸体呢？杀手第二戒，戒软。下手要狠，务必斩草除根。杀人不仅是为了灭口，还是为了除名。曾经有这样一位高手，为父报仇勤学苦练10年，出道之后立刻横扫四方，有了十足把握， 他找到仇家，杀得几乎鸡犬不留，最后杀到一对孤儿寡母时，却心慈手软了。他想当大侠，想留不杀妇孺的好名声。就这么一念之间，他给自己留下了杀身之患。孤儿寡母能报仇吗？当然不能。那个孤儿资质低下，练一百年也敌不过高手的一根手指头。寡母根本不会武功，容貌平常，想卖身度日都难，更不用说引诱别人替自己报仇。但高手的仇家原本很有钱，这份家业自然都被高手夺走。可是那对孤儿寡母却不这样认为。女人放出话，谁能替他报仇，那份该归他的家业他就分给谁一半。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用一张画饼当酬谢。可你能想到这样一份许诺打动了多少人？数都数不过来。从此以后，高手家的门槛就没闲过，高手连睡觉都得睁一只眼睛，最后他还是被杀了。杀他的人是一个无名小卒。孤儿寡母拿回钱了吗？当然不能。无名小卒象征性的给母子俩一块小地，从此不闻不问，独享了价值百万的家业。孤儿寡母的结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名。没有这对孤儿寡母，谁也没权利向高手讨要家业。有了这两个傀儡，天下人人得而诛杀高手，而且名正言顺。这就是名。名是世上最虚幻最害人的东西。真正的杀手从不求名，也从不给对手留下证明的机会。金鹏堡主上官伐，第七代独步王，其实并非真正的王，他没有国土，但是西域36国任何一寸土地都去的。他没有臣民，但是上至王公将相，下至贩夫走卒，无不谈其名而色变。他是西域的杀手之王。独步王的身手高低没人说得清楚，他从不参加公开比武，找上他的人和被他找上的人一律死得干干净净。独步王也几乎没有仇家，被他杀死的人连身边的狗都会身首异处。杀手两戒，上官伐向来奉行无误，对他来说这两条原则比生命都重要。所以当他得知第八个儿子没有斩草除根时，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。七代独步王绵延百余年，杀人无数，屠灭的门户足够组成一个西域小国，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纰漏，竟然杀错了人。数颗人头一字排开，摆在一张长桌上，认尸的异乡客人感受到了金鹏堡主的满腔怒火，识趣的躲入了一边的阴影里。上官伐拎起其中的一颗人头，扔给面色清白不定的八子。就是这颗人头让他在异乡客人面前丢脸，这个面子是无论花多大代价都无法挽回的。你是我儿子？你真是我儿子？上官伐脸部瘦长，微有些黑，眼窝深陷。上官家久居西域，不可避免地混入了胡人血统。当他愤怒时，目光就如同戈壁雪山一样冷漠无情。他的问题无需回答，八子和父亲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只是比较年轻，脸色涨红，好像两块烧红的铁板。只有一种方法能浇灭独步王的怒火，那就是杀人。即使对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他也不会手软。父子相残，兄弟互杀，这种事情在上官家时有发生，王座只有一个。但是上官伐犹豫了，他想起了八子的亲娘， 那女人曾经带给他许多欢乐，狡黠的浅笑，完美的身体，时隔多年仍历历在目。他死于不知名的绝症，和这世上所有女人一样，不管他们曾经在男人身上花费了多少精力，心中最后一个愿望总是与亲生骨肉相连。病症发作得很快，所以当他弥留之际仍保留着七八分的容貌，哀伤而美丽的面孔让他的祈求很难被拒绝，被遗忘。让努尔长成和你一样的男人。上官乏相信自己遵守了承诺，给予幼年丧母的八子以最舒适的生活、最严格的训练和最大程度的信任。娘们儿真是祸害，上官乏心想。怒火稍稍降落，但仍像一只笼中猛兽，焦躁不安，想要寻个出口。于是他拔出上官怒腰上的单刀。上官乏必须做点什么，规矩就是规矩，绝不可因为任何人任何事而妥协。他强忍住杀人的冲动，挥刀斩掉八子的右手，那只拿刀的手。哀伤美丽的脸孔在上官乏脑海中渐渐远去。七天，带一颗正确的人头回来。那个漏网的可怜虫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上官乏心中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，那人必然会死在金鹏堡的刀下。他能令独步王斩断亲子的一只手掌，已经算死有所值了。上官怒推开上来搀扶的属下，踉踉跄跄地退出大堂，和父亲一样怒火冲天。断手处的血流用一大包金疮药才止住，可无论用什么药也止不住他心中的愤恨。他恨自己的父亲竟然不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，全凭异乡客人的一句否认就认定自己出错。这是他第一次独立带队执行任务，本来这象征着他从此和兄长们一样能够自立门户了。如今他失去了右手，废了一多半的武功，脸面更是荡然无存。他也恨自己手下那群废物，全是他们不用心，害自己出错，毁了大好前程。他最恨的就是那个漏网的少年，一个必死的人，却非要苟延残喘这几日，就是再被杀死一百遍也无法弥补他失去的右手。上官怒的怒火必须得到宣泄，对父亲的恨意只能深深埋藏在心底，甚至不敢出声辩解。那个漏网少年此时此刻又不在眼前，他仅有的泄怒对象就是自己手下数十名杀手与刀手。杀手是金鹏堡的精华，刀手是金鹏堡的雇佣兵。对少主，他们都曾经当众立下永不背叛的誓言。上官怒用左手拔出刀，稍显笨拙，这更增加了他的怒火。杀手与刀手们已经听说了大堂内发生的事情，这时候都像待宰的羔羊一般，惶恐不安地看着少主脸色苍白地冲出屋子。刀起刀落，刀落刀起，无法避免，无人敢躲。一只只手掌像寒霜中的树叶簌簌落下，没有人吱声。当这些人被分配给上官怒时，就已经注定要献出一切，包括生命。上官怒不知道斩到了第几个人的手腕，终于平定了心神。这些都是他的属下，废了他们的武功只会更加削弱自己的实力。
去杀人，马上去他妈的杀人，除了脑袋不准留一具完整的尸体。